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幸福满家园的听众朋友，我是黄燕君。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话，把神的话语记在我们的心里。
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如明灯为您指引道路，
像甘露滋润您的心田。
请听神的话语记在心。
神你的话语是完全。
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环节，神的话语记在心。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在诗篇72篇18-19节。诗篇72篇18-19节，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我们上一次曾经提到诗篇72篇是大卫为着他的儿子所罗门登基的时候为王所做的祈祷，也是一首弥赛亚诗，称颂那将来要来的君王。那么今天我们所读的两节圣经呢，是这一篇诗篇的一个结语。这最后的经文不但是这一篇诗篇的一个结束赞歌，同时也是诗篇第二卷的一个结束祷告。耶和华神是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所敬拜的神，而独行其事呢，更是神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不断的对以色列人救赎的一个明证，也就是耶和华神所行的其事。因为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当中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以至于诗人要带领以色列人来称颂神，来赞美神。不但如此，诗人更提到神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神荣耀的名也就是神自己，不但称颂神的名，而且神的荣耀要存到永远。诗人更说，愿意神的荣耀充满全地。当神的荣耀充满全地的时候，也是神掌权的时候，也是我们每一个相信神最欢喜快乐的时候。这一个结束的祷告，一方面是称颂神的慈爱恩惠，是远超过我们人所能理解的，而另外一方面，这一个结束的祷告实际的意义是对神充满了感恩和赞美。诗人不仅是为这一位王来祈祷，更是带着群众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感恩，向神赞美。我们曾经提过，所罗门王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君王，他也没有做到像这一个诗人所提的这一切，但是呢，这一个祷告并没有落空，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来到成全了这一个祷告。耶稣基督明白体恤我们的困苦，他也愿意负担我们每一个人的重担，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向他祈求帮助，神必照着他自己话语的应许成全他对我们的救赎。当然在诗篇第72篇也教导我们这些做信徒的，我们要如何为在上执政掌权的来祷告。 让我们的祷告也达到神的面前，求神成就，让这些在上掌权的君王能够体恤民间的疾苦，能够把这个权柄交在神的手里，听神的话，顺服神的心意。我们再听一次诗人说的话。
诗篇七十二篇十八到第十九节，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
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你，凡投靠你的地不惧怕，等候你的必不羞愧。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你，崇高过于诸天，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你统管万有，你治理列邦，万国万民都敬拜你。你是那独行其事的神，
听众朋友，很高兴今天又是朱宪奔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宪奔你好。
你好燕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宪奔，你今天给我的题目是无为之道，给儿女真正需要的引导。那么讲到这个无为之道，可能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不了解什么是无为之道，无为之道这一句话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不知道，请你给我们解释一下。
无为之道是老子所留下的道德经里面重要的思想，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孔子和老子是很重要的人物。
对，
孔子是儒家的鼻祖哈，但是孔子哈，他尽管他一生教导了很多学生，3000个学生，他一生就致力于要去恢复周朝的礼节，但是他自己对于属天的真道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他自己是毫无信心的。所以他是退而求其次，要去抓着那些礼仪礼节去宣扬，要鼓励大家去遵守。在历史上有曾经记载哈，有一次啊，那个孔子他去翻山越岭去找老子请教老子什么是真道，那老子呢就斥责孔子说，孔子呢其实你是用那些没有用的道德规条去教导去要求别人，他说你自己要先去舍掉你自己身上，因为自己去教导去知道那些周朝的很古旧的礼仪而带来的自己的骄傲和自义。老子说哈，要除掉这些外表东西之后，你或者有可能可以找到真道。在相传哈，这孔子听了老子的一番话之后，他就回去在他的弟子面前哈，他是3天3夜惊吓的嘴巴的张大合不起来。
我想啊，也是因为呢，对孔子来说，他自己有很深刻觉得要守这些礼仪，然而现在老子却叫他把这些礼仪全部都丢掉，那么到底他要做什么呢？他所存有在他想要做的他的生命里面还有什么是他可以追求的？所以我想真的他是会很惊讶哦。
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有这么记载，在第一世纪，当时一个犹太的律法师叫尼哥底母，他深夜来向耶稣也是在询问什么是真道， 耶稣当时对他的回答也相当的清晰。
嗯，
他说哈，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当时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非常严谨的律法师、法利赛人呢，但是他面对耶稣这样的回答，他也是很非常迷惑，就像当年的孔子一样。
是，
对，老子认为哈，所谓的无为之道是圣人之治，这是最高的原则。这意思哈，就是要返璞归真，要去掉那些不必要的欲望，还有一些很繁琐的一些规条。但是无为并不是讲我们什么都不做，
嗯，
顺其自然发展。它真正的意思是要人去摒弃那些人为的外加的很多的繁琐的一些律法、那些规条，还有很多不健康的欲望。目的啊，是要人可以守着上帝所赐给他本来有的那种纯真。
那么我们在我们教养孩子的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解释这个无为之道呢？
所谓的无为啊，并不是什么都不管。
对，
现在很多人就说要用无为，可能就是让儿女任他们自然的生长，其实这想法是有偏差的。老子的道法自然哈，那个自然指的是真理，是自然的真理，是指事物本来应该有的样式，或者是他们的规则。我们要知道哈，我们现在所生长的自然已经不再是原来的自然了。
是，
现在我们的自然已经因着人的罪，人类在这个社会已经做出很多非自然的事情。
是，
所以如果我们的父母让儿女放养在这个现代的自然环境中，那就一定会受到现代的高度污染的自然环境所侵蚀，无论是对孩子的生理、心理或者灵性，都有很不健康的影响。
这个无为，如果我们不是什么都不做的话，那么无为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
所谓无为，它真正意思是要回到事物最初的原有的规则。我们之前都讲过，所谓的格物致知，回到最原始，那就是上帝创造时候上帝的本意当中。所以啊，我们认为为人父母者，引导管教儿女也是应该是这样子，回到神当初创造父母与儿女的本来的旨意当中。我们需要告举上帝的原则，而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意见、自己的想法来养育儿女。我们需要持守在正道之中，这叫无为。
嗯，明白。
所以我们为人父母者，可能你从很多的书啊，或者听很多的专家意见中听到很多的管教儿女的一些方法、一些技巧，有很多可能是现代心理学或者是行为心理学这些东西，很多很多的所谓的技巧。我们可能会学习给儿女定下很多的规矩，那为了是可以帮助我们儿女有些很好的行为表现出来。其实这些啊，就有点像当年的孔子他追求礼法，或者是法利赛人追求律法的仪表，他们很努力去遵行他们，但是他们往往是忽略了那些礼法或者是律法到后面上帝的公义、良善、慈爱、正直那样的一些真理啊。所以我想父母在追求儿女行为上改变时候，很容易忽略儿女内在的生命的建造与培养，往往这样的后果是事倍功半，得不偿失。
所以我们其实是在我们教导儿女的时候，你所提用这个无为的方式，并不是都不管他们，也不是追求这些外在的一些规条，或者寻求这很多的技巧。其实这些技巧也不见得每样都可以用在我们的孩子身上，但是我想你要提的是说，我们要更多的注意是这个给儿女内在生命的建造和培养，对吗？
是的，是的。
请你再多谈一下这个内在生命的建造与培养好吗？
如果我们记得我们这系列节目在第一期时候，我们讲到子欲至善是我们为人父母的终极的目标，就是要帮助他们去明白领受上帝的光明正义的德性，让他们可以自心以心明完成大使命，去帮助那些还没有明白正道人，可以跟他们一样一起去接受去享受正道。我们的儿女真正需要的是属灵生命的建造与成长。一个人只有他的内在生命得到培育与健壮的成长的时候， 我们儿女才可能认同基督这个大使命。
所以你所谓的内在生命的建造与培养，是指我们对孩子的属灵生命的建造，对吗？
是的。
对于孩子属灵生命的建造上，我们又能够做什么呢？
我们想啊，上帝赐下父母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需要帮助儿女达到这个目标。儿女需要父母给他们提供属灵的知识和灵命的培育，使他们的生命得到从里到外的一种转化。
是
这样的哈，要实现这个转化，儿女最需要是真实的属灵体现，而不仅仅是属灵知识或者是圣经知识的了解。我们知道当年耶稣就告诉尼哥底母说，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面。当时尼哥底母说，哎，什么是重生啊？我说我年纪都那么大了，难道我还能够变回小 baby 回到妈妈的肚子边去让妈妈再生一次吗？耶稣告诉他，真正重生你要从圣灵里面重生，就是一个人的生命不仅是我们肉体，我们外面所看到的外面的表面的生命，更就重要是里面有一个从圣灵而生的生命。
是，
就是从圣经里面看，从基督的教导呢，我们需要在基督里面获取从神而来的真正生命，让神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生命得到翻转，这是重生。所以其实我们的儿女哈，就像父母一样，充满着罪性，或是有很多的罪行表现出来。
对，
我们是需要重生才可以得见神，他们的生命才有可能真正得到改变。
这个就是说，我们应当把神介绍给儿女，让他们能够认识神，以至于圣灵能够在他们里面工作，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的，父母教导圣经知识，按照圣经原则定很多规矩，约束儿女的行为，我想这都是很必要的。但是唯有光光这些是不够的，如果我们做父母的只满足于给儿女灌输一些圣经知识的话，很容易会犯就像孔子或者是法利赛人的自以为意的这个毛病，对儿女生命的改变未必有很好的效果。所以我们认为哈，如果真正帮助儿女生命的成长，需要让圣灵在儿女心中有工作，我们父母可以帮助儿女去听见圣灵的声音，并且帮助儿女以顺服圣灵为乐，这才是内在生命转化的力量。
我们要帮助孩子认识神，当孩子认识神以后，我们如何去影响帮助孩子他们的属灵生命呢？
有很多方面我们可以去考虑。首先，父母在生活上就以身作则，以真实的重生的属灵生命来彰显基督的真实的慈爱，用自己的生命去影响儿女生命。儿女真正的改变哈，是生命的影响，而不是用规条去灌输或是限制他们。根据一些统计的数据显示哈，华人基督徒家庭的儿女有65%以上的孩子哈，在离开家上大学之后，他们就离开教会，
是
甚至离开这个基督信仰，也很值得我们去重视。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儿女还在身边还在上中小学的父母，那就有更大的提醒了，因为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其实对我自己来说，我就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我自己的孩子去上大学以后，确实他的信仰受到了摇动。虽然他现在还是去教会，但是我觉得大学的那一段时间给了他很大很大的影响，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一样，
确实很危险哈。
对，
另外一个调查结果显示哈，能够使成年的儿女离开信仰的最重要原因是父母的假冒伪善。
是，
父母在教会可能有很好的敬拜，甚至有很好的服侍，但是在家中儿女面前，如果是表现出原来的丑陋的面目或是罪恶的本性，这样对儿女就是很大的伤害。如果父母自身的生命没有改变，却是要按照圣经的规条来要求自己的儿女的话，这样他们儿女就会非常的迷惑，
对，
因而就没有办法培养出真正的信心。而且更令我们气馁的是哈，每个主日如果儿女是被逼着跟着父母来到教会，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那儿女的这种逆反的心态就会越来越严重。所以一旦上了大学离开了父母，他们就觉得很独立自主了，立刻就可以逃离父母对他们的控制。
对，
这是父母的过失。
所以父母要给孩子一个好的榜样，而不只是好像我们只是在讲一些教条， 或者在讲圣经的道理，但是我们自己做父母的却没有去实践在生活当中，所以当孩子看不到的时候，虽然认识了耶稣，但是他们也很难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来。
是的。
那么我们回到啊，我们所讲的这个无为之道啊，在我们要教养孩子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应用这个无为之道？我想请你再帮我们解释一次，无为之道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简单说，无为之道就是要回到上帝创造时候万事万物它本来有的规则。那上帝创造父母，创造儿女，他一定也有他本来的规则可循的。我们儿女在成长过程中有无数的事情需要父母去纠正去引导，那首先我们父母是需要了解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做父母的只需要在重要的事情上把职业正当，次要事情呢就可以让儿女自己做主了。
是，
所谓重要的是指在面对公益的或者是用诡诈的方式去处理事情的时候，父母必须要去介入去把持，又去帮儿女把关。
是，我也听过啊，就是说在真理的原则上我们应该给孩子教导，而不用一直在孩子的穿着上要求他们，尤其在青少年的阶段，他们会有许多同侪之间的压力。
是，
有时候会穿这样穿那样，这个就比较是其次的。那重要的我想就像你说的，我们应该对于这些真理啊，应该怎么样去面对一个实际的生活的态度，是才需要提醒他们。
对，就好像一个很大的战场哈，一场战争一样，有很多的战役需要去打，所以我们父母需要知道我们的主战场在哪里。
是是，
对，我们可以输掉一些小的战役，但是总体战争我们不能输掉。
是。对于教导孩子属灵的生命，做父母的啊，还可以做些什么？
通常我们都会很注重鼓励儿女背下一些圣经的经文，让儿女从小就很熟悉圣经的故事。其实我们家也是那样做的，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一章一章的读，按照圣经的教导呢，让神的话从小呢就藏在孩子的心里面，那是很重要的。但是随着孩子年岁慢慢长大哈，我发现最重要的不仅是让他们记得的圣经故事，甚至不是让他们背下来一些经文，最重要的是要帮助他们哈，透过这些经文可以明白神的旨意，并且可以了解所学经文对他们自己的生命或者生活有什么帮助、指导或者是提醒。
宪奔，那你给我们举一个例子，让我们比较明白你所说的怎么样圣经可以用在他们的生活当中。
就好像昨天晚上我们家呢就读到了路加福音十五章，讲到那些法利赛人在挑战耶稣，因为耶稣跟那些税吏啊、那些罪人在一起吃饭，然后他们那个法利赛人就很多疑惑，说这个耶稣你的老师怎么会跟那些坏人在一起吃饭呢？跟他们做朋友呢？耶稣呢就讲了两个比喻，一个是寻找一个羊丢失之后，然后大家会撇下另外99只去找那丢失那只羊，另外一个呢就是寻找一个铜钱的比喻。读完之后呢，我们就在一起讨论说这个比喻讲什么东西，我们和两个孩子呢，我们都同意哦，这个比喻讲的是耶稣爱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他不愿意一个人去丢失或者沉沦。那我就继续问我们的大女儿说，那这个道理对你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帮助、什么提醒呢？那女儿想一想哈，两个女儿嘛总是在家很多的争吵，然后大女儿就有时候会对妹妹说很多很不友好的话。我给他提醒之后，他思考之后，他就告诉我说，当他想到又看不起别人的时候，或者自己不高兴想要对别人说一些不友好的话的时候，他要知道耶稣基督是爱每一个人，所以自己呢就不应该对耶稣所爱的任何一个人说一些不友好的话或是伤害的话。我听他讲了之后，我就给他鼓掌，然后我们就一起祷告说，哎，感谢神赐下一些话语来提醒我们，我们要做友善的人。所以父母一定要记得祈求圣灵的帮助，要把我们所学的原则首先用在我们生命当中，然后再去鼓励儿女，让儿女跟我们一同去成长。做父母千万千万要记得不要把所学的道理强加在儿女身上，
对，
但是自己却很懒散，对自己很放松。
是，就好像你刚才前面提到的，为什么很多的孩子当他们去上大学以后啊，他们就离开这个信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做父母的不真实不诚实，
是，
也没有行主的道，以至于他们看到了，就像你刚才所说的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只是听了很多道理，但是他们却不行道。我们做父母的，如果我们也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孩子都会看到。
是的。
最后，除了我们做父母的应该给孩子一个好的榜样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提醒？
还有一点，父母哈，我们需要切记律法与恩典要并行。我们从这本圣经上看到，上帝的救赎就是恩典的体现，上帝的公义和恩典在耶稣的十字架上都体现出来，这两点都同时得了满足，所以在那里成就了千古的救恩。我们可以想象，要是没有上帝的恩典哈，世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父母应当学习艺术的样式，为了儿女属灵生命的得着或长进，要给予儿女从神而来的那种慈爱与恩典，让他们在恩典之中成长。
今天我们所谈啊，这个老子的无为之道，是让我们可以给儿女真正需要的这个引导。那么宪奔，你现在给我们做一个今天你给我们教导的这一个结论。
好的，无为之道并不是说我们就要儿女去放纵，给他们去放养，而是要按照正义给儿女最需要的引导，帮助他们属灵生命得到建造与成长。另外呢，父母需要帮助儿女培育属灵生命的一个秘诀哈，是父母自身的属灵生命的自然流露。
是，
做父母的千万不要做法利赛人，就单单的把属灵的原则强加在儿女身上，要求儿女什么都做得最好，但是自己却是在属灵生命上非常的懒散，自己的装备建造上非常的缓慢，或者甚至是经常有些丑陋的罪恶的表现，这就很不好了。第三点呢，父母需要在智慧中给儿女无限的恩典，因为神就是这样给我们无限的恩典。公义与恩典呢，需要合乎中道，在这样的状况下，儿女的属灵生命他的成长才是最健壮的。
非常好，让我们能够做父母的，我们也一起的学习怎么样用这个神所给我们的智慧来教导我们的儿女，引导他们走上这条神所喜悦的路。谢谢宪奔。
谢谢燕君，谢谢听众。
听众朋友，今天是我们中华好父母专辑的最后一集了，我们非常谢谢朱宪奔老师在过去这么长的时间跟我们分享他做父母的心得。我们也相信以后仍然有机会宪奔能够继续上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我是黄燕君，从四月份开始，幸福满家园的节目有一点的变动。从四月份开始，每个周日的节目是由我来制作，周六的节目是由麦思佳来制作。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我们幸福满家园的节目。在这里我也要谢谢听众朋友，你们借着邮件和短信给幸福满家园的节目很多的支持以及鼓励，祈求神继续祝福你们的家庭，祝福你们每一天的生活。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幸福满家园的节目，下星期六同一时间再会。让爱天天祝你。